也算是一段时间没有在大家当中分享神的话语。我们在分享神的信息之前，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天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早晨在你面前，我们将我们的心交在你的手中，知道你不是看外表，看乃是看内心。你知道我们的敬拜，我们的奉献，我们唱诗，我们的赞美，我们的问候，我们的握手，我们的接送，甚至我们跟人家打电话，都是凭着主你加添我们的爱来向你回应。主，感谢你今天早晨在这个年终的时候，我们中国人特别喜欢，就是真是愿意将过去不好的东西都停留在过去的一年，将好的东西、新的东西、创意的东西、对我们有利的东西放在新的一年来开始。多但愿我们这个真是有几个期盼，还有几个期待，都在今天的崇拜当中应验。将我们过去的旧人、过去的老我、过去的真是不讨你喜欢的一切的行为意念，都放在过去的一年当中，停留在那边，将他们掉在海圣海当中。但愿主你赐给我们力量，使我们的盼望、我们的愿望、我们的愿意，在新的一年来临的时候都能应验，起码能开始。但愿主加添我们力量，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阿们。我刚看大家那个报告单当中，好像有几位姐妹怀孕着，准备今年我说过两天一天现在中国已经是新年了，所以应该是恭喜恭喜今年出生的小孩都是叫 cowboy 还 cowgirls 都是牛仔如果你在德州的话更厉害大家都很尊敬这些牛仔感谢主，我们今天有机会看他自己的话语牛是一个很特别的动物，有用的时候很有用，没有用的时候很没有用牛这个动物是可吃可喝，但是也可以离弃还是放弃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也有曾经这样的描述，他好像他来的是要服侍人，他的肉可吃，他的血可喝，当然是讲在圣经当中的圣餐的事情，但是也可以被人家离弃，虽然是很补、很有营养、很有怎么样饱足人的需要，但是呢也可以给人家放弃的。我不晓得在座有没有曾经有这个想法，你曾经工作过读书的还是做事的，在父母的，你有没有感觉有时候你觉得你自己很有价值，你可以帮助人，你可以服务，你可以给公司赚很多钱，但是呢有时候你觉得自己很没用，有时候觉得自己呢好像为什么差了两天而已，我突然之间给他骂了半次，我突然之间好像觉得给人踢走一样的感觉，你是很孤独的一个人。我相信我们在北美也会可能会受这种的有经过的这种的生活的习惯，就是说我们不单是一个外邦的文化，我们从中国来外邦的文化，也可以说是不是我们很熟悉的文化当中，我们要经历过的东西很多，在我们在神的面前也是这样。但是今天我请大家注意的，不是文化上的胜利，还是在你的工作单位上面的胜利，还是在你自己的生活当中的富裕，但是今天我请大家去看的这一段圣经，是在属灵方面超文化、超家庭、超个人的这一种得胜。我们在圣经当中请大家打开《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我们找到以后呢，我们请兄弟姐妹跟我一起读好不好？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我是读和合本的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是新约圣经当中其中一卷蛮短的圣经，所以这卷圣经应该好好的正在好好的读了。第五章我们一起来， 弟兄们，论到时候日期，不用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宰一样。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如同惨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却不能逃脱。弟兄们，你们却不在黑暗里，叫那日子临到你们像宰一样。你们都在光明之子，都是白昼之子。我们不是属黑夜的，也不是属幽暗的，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总要警醒谨守，因为睡了的人这是在夜间睡，醉了的人是在夜间醉。但我们既然属乎白昼，就应当谨守，把信和爱当作物信进接松，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着。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救，他替我们死，叫我们无论醒着睡着都与他同活。所以你们该彼此劝勉，互相建立，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好，我们停在这里。跟大家 提到的这段圣经，我们常常用这段圣经来说主来的事情。在新约圣经，除了几处明显的马太福音，除了启示录，最明显的呢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我们现在所读的第五章，其实我们不能忘记有第四章，因为第四章讲的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就是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还没有来到地上，但是在空中的时候呢，就将所有信靠他的人被提了。所以有一套电影叫 Left Behind， 大家有看过还是听过这套电影？这电影呢，就是描述如果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呢，好像突然之间啊，那个飞机啊，里面的飞机师，如果是有基督徒的话，突然之间飞机师呢就不见了，被主提去了，那剩下来那只是飞机没有人驾驶了，就没有人在控制车上，路上的车呢，其中有一个是基督徒的话呢，他开车呢，那个车就没有人控制了。但是这个电影呢，就讲述在当时如果圣经所讲的应验的那天会发生什么的事情。不是上个星期有一个非常那个精彩，还是非常算是危险，但是化为好事的一件事情，只是刚刚昨天那个飞机师才庆祝他回到 California Danville， 庆祝他的英勇行为，是不是整个航空的那个服务人员怎么样互相的配合，能够叫大家能够平安的度过。因为他们飞机上飞的时候，上升的时候啊，他们说现在当然还没有知道全部的结果，但起码说可能那个引擎坏掉，可能有鸟碰到大的鸟，一群鸟可能被吸进去引擎，所以两个引擎当中呢都同时消失功效，所以飞机呢在最危险的时候，最没有什么动力的时候呢，也不能转弯，不能跑得太远的时候呢，他就好像一个人呢快要倒下去的时候，好像那个人快要倒下去的时候，你找到一个什么比较软的地方，不要找一个硬的地方，他倒一样临时他可以调动有限的能力，能够将那个飞机降在水上，救掉156还是58个人，全部生存，没有一个人所谓的受重伤，有人受轻伤。如果有一天连几个飞机师是基督徒的，如果是他被提了，那个飞机师不是他自己能够降落了，那个车不能自己能够继续行走了。所以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的时候呢，在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五章前面的最后几节圣经呢，讲到主耶稣基督再来呢，在降在云，在空中，我们被提到云里，与主空中相遇。那个时候呢，地上呢就真是大灾难。什么叫大灾难？突然之间很多东西有基督徒殷勤去做的，现在突然之间不在。哎，你说，哎，我非基督徒也可以殷勤去做事，是，但是总是有殷勤做事的，只是岗位。突然之间，夫妻在聊天的时候，突然之间一个不见了，又有一个信主被提了，有一个突然下了一跳，那个人在哪里？ 我相信那个时候那个电影当中也有问一个问题，其实跟耶稣基督时代的问题一样，你亲眼看到神迹你不一定都相信。在那个时候也很多人怀疑到底那些人跑到哪里去，为什么耶稣基督，为什么保罗要在那边讲这件事情，因为他看到刚刚信主的人的看自己的生命，我那么辛苦受那么的苦，现在我信主了，但是信主以后呢又要死，不是太可惜吗？是不是？你有没有觉得你是很辛苦的拿到了一样很宝贵的东西，你觉得最宝贵的东西，但是拿到以后很快你就不能用它了，你不是觉得很可惜吗？我在很多我们这边都有很多次这边移民过来怎么样，我们最后拿到身份，最后拿到这个工作了，但是突然之间不能用了，你有没有觉得可惜？现在有当时的基督徒呢，就是说我刚刚信主，因为这个写帖撒罗尼迦的时候呢，那些信徒才信了不久，他们既然拿到那么宝贵，但是有些人信主的人死了，所以保罗呢就在那个时候劝勉他，死了不是全部解决了，死了只不过是在神的面前享受永恒永远。有很多人觉得为什么这个有那么有价值的人可离开，为什么他不保全他们在，他们很忧虑他去哪里，他又怎么样。所以保罗在帖里贴上了一家的教会当中，他就写了一封信，他说扔到睡了的人，所以他说睡了的人是代表已经离开我所谓肉体，不跟我们不在一起，他离开了世界，睡了的人，这死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哪些没有指望的人，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叫他与他们一同带来。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得活着还存留在等到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将天降，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讲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也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一同被提，就是说被提啊，这兴起的意思，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勉。所以他们就说有些人离开了，所以保罗就劝勉他们，这些人还要再来与我们在一起。所以凡是基督徒，我们在每一个所谓的基督徒的丧礼的时候，我们跟我最亲爱的人就说暂别，不是永别，是不是？你睡觉你安息了，你睡醒了我们就一起，我们的盼望完全那个生命是连贯的，没有停止的，不是永恒永远的分开的。所以我们是相信，但是相信是暂时，好像我们父母送我们飞机的时候是暂时的，是不是？哎，你去读书你去做事，哎，明年又回来了，是不是？所以他们的眼泪都不会哭得太厉害，一点点，眼睛都红红了，看我们从这个大陆还是从香港还是从台湾从什么地方离开飞机场的时候，有一点红红在家里，有一点红红，有一点忧伤，特别是女儿哈，特别挂念女儿，男子应该是娶的，女儿的话呢，通常父母呢对我是比较红一点。我说，你小心照顾自己啊，照顾我的孙子，照顾这个，照顾他，所以有一点红。但是呢，他们不会觉得好像永远见不到你，是不是？暂别。所以在基督徒丧礼呢，有些时候，如果你注意的话，美国人他们不是穿，只是穿黑跟白的。我们中国人有时候穿白的黑的好像很严肃，好像很哀伤的事，是很哀伤的事情。有时候甚至穿彩色的，是彩色是什么意思？这个不是我们的结局，是这个是一个庆祝，是他暂时离开了我们，他到神的那边与他与神同在，以后我们再回来见面。 所以保罗的解释给他们听，那解释给他们听是关于死人，那我们这批人应该怎么做呢？他们好像已经在神面前已经做了他应该做的事情，神将他接走了，他离开了，他睡了。现在神就说论到我们在这里的人，所以我们在第五章一开始的时候呢，就写信保罗在提醒他们，如果主耶稣基督是哪一天来，你就不要凭着你自己的聪明去算我今天应该做什么，因为他明天才来，说我今天还可以玩玩，明天才见他嘛，才来洗干净，才来见他，不知道什么时候来。所以把讲到主再来的这个信息的时候是非常难讲，因为要讲在讲台当中要讲的人好像保罗一样，要讲一些你不知道什么要来，但是来的时候呢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通常我看到很多教会的兄弟姐妹想到主再来的这个信息啊，基本上这三种情况底下会想到主再来。当然最明显的就是在讲台你读经读到了，你才想到主再来的事情。那第二个可能性，什么？你想想看，你从你的生命生理经历的当中，你什么时候上次什么时候想到主再来？都没有想到主再来。你想想看，什么时候在想到主再来的这一回事？我听到的大部分有可能性的，就是说自己遭遇非常大的难处的时候，他在自己那个境况非常不好的时候，他就恳求主再来救他一命。哎呀，我希望我停止这个灾难，我希望我自己的这种的，哎呀，我真是巴不得回到主那边去。通常什么人你会听到讲这些话呢？在我的经历当中有两种自己有困难的，一种是身体非常不好的人，所以他就说了，哎，希望主接我回去，希望主来了，我今天就不需要继续受这个苦。第二种呢，就是心里面不是肉体里面受极大创伤的人，神啊救我，你将我拿走吧，你将我提走吧，你来吧，你今天就来吧。凡是顺利的人呢，没有一个人想主再来的，有没有？没有一个人想主再来的。凡是顺利的人呢，都说感谢主，希望你继续，暂时不要来，我继续在做我应该享受的东西。所以在我们这个刚刚过去的这一个所谓的不是过去了，是还在当中那个经济不景气过去。跟七年前那个电脑的泡沫啊，那个 high tech 那个 bubble， 之前大家都来的时候，大家都去，没有人去说我要去检查这些公司，我要去检查这些人到底他所做的事情是不好的，都是在顺境的时候，没有人要说主再来的。在顺境的时候呢，每一个人都说希望这个延续下去。只有现在呢，才说要什么检查那些人有没有规管的、规划的好、审查的好。那以前那个那些公司，到底那些人有没有真的他上市公司有没有这些东西？他电脑是从一块变成一百块，在我们自己身体还是环境不好的时候，我们就想到主再来。当我们自己好还是环境好的时候呢，通常我们不会想到主再来。有一次我在那个差不多去年我忘记哪一天，好像去2008年，不晓得10月9月份，不是有一次地震，好像4.8级的，在 Chino Hills，大家有没有？你们这边也会受？其实你们震的比我们更厉害。我听说，我在那边，我那天我刚刚好在家里，我刚刚在家里是好像两点钟左右，我刚刚坐在电脑前面要做事情，我就刚刚要站起来的时候怎么样呢？站起来就看着那个 monitor 那个画面啊， 就摇来摇去，但是摇了五秒钟左右，我站起来，为什么我站不稳呢？我的椅子在旁边嘛，我就拿着这个椅子呢，我就停下来，就没有什么了。那我知道是地震，所以我就马上跑到下面去，我在下面跑到下面去，然后跑到外面街上去，看见所有邻居都出来了，都在门口开会了哈，但是都出来见面。原来有那么多人在家的，原来。那发现呢，这边也有。那就第二天我去沃尔玛，通常也很多时候我们去买东西，我就去沃尔玛，我就去买了一些水，就推过来的时候，人家就笑啊，你怕地震是不是？你买那么多水？大家有没有想过？就是说有很多人就说，如果你要准备地震的那种灾害啊，起码要三天的水啊，起码要一个星期的干粮啊，起码有一些厚壁的电池啊，起码有一些什么可以给自己用的粮食啊，这些东西是不是？在这边大部分都没有准备的，但是呢地震以后呢就去买了，应该是地震之前用的，买好的啊，地震呢又要等几年才能用，都丢掉了，所以到地震的时候又没有了。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个基督徒的生活当中就是这样，到身体有不舒服的时候呢，主再来了，我要应景工作，我要写多几本书，我要多传几个福音了。当我们顺境的时候呢，就从来没有做这个了。保罗在这里呢劝勉兄弟姐妹呢，在好像地震之前就买好水，地震之前就谨慎，就自守，在神面前要做应该做的事情，当有真的事情要来的时候呢，你就不会慌张。其实我跟那个朋友就那个，其实那个都是不认识的人，他看到我们推了12桶那些 distilled water， 他们就说啊 ，you are afraid of earthquake 啊，我没有回答他，我每个星期都买，每个星期都喝了很多，每个星期都有一部分放在车房里面准备，真的有地震没有水的时候用。他讲过，他笑了，他说啊 ，you are afraid of earthquake 啊。我没有回答他，我说我不怕，房子会丢塌掉，但是我有水，我有食物。所以你每天过的时候就是不是怕地震什么时候来，其实你是不怕地震什么时候，你不怕你的孩子没有东西吃，你怕不怕你太太没有水喝，因为你已经准备好了。当我们还没有准备好的时候，很可惜有些兄弟姐妹，我看过一个非常可怜，就两个可怜的事情。有一个年轻的弟兄，他自己身体不好，所以他呢就一直都殷勤工作，在这个高科技的殷勤工作，存钱，因为他自己身体不好，他怕自己有一天真是早离开的话呢，他要给他太太跟小孩准备一批的钱，所以他很年轻，但是他一起工作，一起传，自己传一传。他太太就觉得身体还差不多啊，大家都有病痛啊，所以那个太太呢就一起用，就没有工作，就放那个弟兄一起用，用下那个钱呢，好像剩下一点点而已。后来那个弟兄说：“不行，我不能继续赚现金放在家里，放在太太同一个户口给他用。”他的机器人秘密的去买了一个人寿保险，什么意思？就当真他等他过世的时候呢，他太太才能用。这个是警醒的人，因为不警醒的人会怎么样呢？不警醒的人呢，就是说今天还可以吧，我今天还可以吃，不如又买好东西吃，是为了别人的好处，他自己不单止自己用功做事，还自己帮自己买了一个人寿保险。我看到他太太在第一次回来崇拜，就是丧礼以后，他先生真的有大病，很快的过去。我还记得当天我讲到的时候，看见他太太坐在第七对八，因为我们有差不多20行一个教会，第十行左右中间大家都很忧伤，因为他刚刚上个星期才过世，他回来，你知道 当他先生帮他买是100万200万，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是蛮高的，应该拿了最多的钱是最高兴的，是不是？你拿了100万高不高兴？但是最相信的是，当你真的拿到这100万的时候，真的非常相信。你明白我意思？从他的角度，我们是为他的先生感谢，他有几个先见，他有几个谨慎，他有几个自守，他有几个为别人的缘故来做好他自己的本分，所以他离开没有后悔，当然不是后悔，没有什么忧愁，他知道他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做了。但是我看到他在哭了整个崇拜。他拿了几个钱的时候，当然可以小孩很好的教育，他可以去哪里都可以，房子不需要卖掉，可以还清所有，他自己没工作，所以后来他自己出去工作，后来他知道自己出去工作。我们在这边所提的几个信息是什么意思？这是我们在神面前，当你不能做的时候，你才想做的时候呢，你就很辛苦，你现在能做的时候就去做呢，就是你的享受。在神面前，我们知道保罗在前面提醒天上人家的人，好了，睡了的人你不要忧愁他，现在你要忧愁的不是睡了的人，那是你自己。忧愁什么呢？就是你要谨慎自守。我们在神面前知道环境不好环境好都同样有好的人出来侍奉主。你知道现在什么行业最好啊？现在哪一个行业最容易找工作？我听说的了哈，有两个行业最好找工作，第一个行业就是帮人家找工作的那个工作，职业介绍所，职业介绍所是吧？职业介绍所，你要找工作，他要找工作，每个人都找工作，越来越多，这些人他的客人越来越多，所以他赚的少一点，没关系，我帮你介绍。第二种工作呢，就是学校，让很多人回到学校再提升一下自己的价值，给以后有机会有几个新工作的时候，你起码比别人那个准备好一点，能够先拿到那个职业，不要等到最后的没人做的你才去做。所以很多人现在的学校呢，都很多付钱的学校，不是不要钱的，就立学校反而是砍掉很多的学那个额位哈，是吧？但是呢，反而要付钱的那些学校呢，就每一间学校都爆满，因为那些学校学专业的，学专门的东西，护士的助理啦，学那个打字啦，学电脑啦，学什么东西，那些都爆满。但是呢，那些免费的反而没人去读了，因为那个学校也没有办法给你那么多奖学金。保罗说，我们在这里要准备一件事情，现在主还没来，现在主还没到，他说没有人知道什么时辰什么样子，没有人知道有什么是那个方向是对的，主再来，但是什么时候不知道，所以我们要准备怎么样，那个经济大泡沫什么时候回来不知道。所以保罗在这里叫我们准备两件事情，其实两个字都很简单的字，在当时来说不是很复杂的事，像我们所做的事情呢，不是所谓的很高深的事。第一件事情，醒来，所以警醒那个字就是醒来的意思。你知道基督徒很容易半睡半醒的状态的基督徒，大家都有经历过。我想特别是我们想到以前做年轻人的时候，大学以下的高中生的时候，给父母在旁边踢几次才醒来的。现在大家都睡不着了，是不是？现在我们年纪大一点的，现在很多时候3点钟起来，4点钟起来了，太多东西要挂虑了。我们以前呢，什么东西都没有挂虑的，所以呢，要家长啊，在旁边叫一次、叫两次、叫三次，9点钟叫到10点钟，才10点钟才起来的。9点钟到10点钟，你跟他讲什么话，他都答应你。那个人呢，半睡半醒的人，什么都好的。起来，你要不要吃面包？好，没关系，要睡了。要不要等一下要跟你去买东西了？哈，差不多，等一下再说了。什么都答应的，这是半睡半醒的人。什么叫睡的人呢？睡的人就是灵魂没有拒绝的，就是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在神的眼光，他还是睡着。 但是信主的人呢，最可能就是这一种，就是半睡半醒的人，没有完全清醒的人，还不做决定的人，还不做计划的人，还是等人家来给他意见，来带他走路的人。这种基督徒呢，就保罗在这里呢，就叫他们，第一个，你要醒来，完全醒过来，你不要半睡，你知道你信了什么，很好，你是已经醒过来的人，已经是新生命的人，是一个复活的人，已经受洗的人，已经来聚会的人，不错。但是你半睡半醒，什么都不知道的，只是人家说你就好的。如果你的侍奉、你的生命、你的查经，人家说什么你就说不错，好，没关系啊，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做的，这种基督徒就是半睡半醒的。所以在圣经里面，第一个保罗劝勉他们呢，就是在第六节，所以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警醒的是醒过来，醒过来，打开眼睛，在神的面前要看，在神的面前要思想，在神的面前要听。所以基督徒在神的面前，如果是很容易看到的，我们做牧师，现在我信主到今天差不多20几年，所看的人虽然只有你自己会有的那个会众那么多，大部分在东岸中部跟西岸都看过，几个大的教会、小的教会也看过，你知道哪些基督徒是半睡半醒，很容易看得出。怎么知道你是半睡半醒？不饿的人就是半睡半醒，醒了，饿的人会醒过来的。不饿的人就是半睡。什么叫不饿？他不觉得他自己要醒来，他不要自己去拿东西吃的。在圣经里面，你自己发现了，如果你读经了是不饿的，你就是半睡半醒的。还有呢，看不清楚事情的人也是半睡半醒。什么人是在教会里面什么人是半睡半醒？不想的，什么东西都好的，你怎么想？用圣经为你标准来想，不是只是清醒过来的这种，乃是你自己想到，哎，在哪里圣经讲到几句话，还是几个标准，我现在用几个标准来衡量一下我现在所做的决定，还是说批评的人，还批评的事情，对不对？如果你自己，你不需要跟人家说你有没有，就是你自己做决定是从来不想圣经哪里有几个标准的，这些人你也是半睡半醒。你凭你自己的性格的来做事情的是半睡半醒，你不是凭着神迹的话语来做标准的，你是半睡半醒。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有些人呢，半睡半醒很可恶啊，他踢人的力气特别大，明白没有？小孩啊，起来啦，上课啦，起来啦，你该不来校车走了，他一脚踢到妈妈旁边，是不是？妈妈好像跟他打架一样，这个半睡半醒很可恶，很可怕。他不想，他没有这个空间时间想。所以教会里面踢人踢得特别大力的，骂人骂得大声的，这半睡半醒，不想后果的，只是讲完就算了。在神的面前，我们第一件事情要做警醒。第二我现在我们比较容易了解。第二呢，就是谨守。什么叫谨守呢？叫 sober 是什么？没有喝醉酒，叫清醒啊。那一个是睡醒，一个是清醒。睡醒呢是自己的生命的缘故需要的，需要醒过来的，这不靠别人的，你睡醒是你靠自己的，是不是？睡醒是靠，当然人家可以，但是不受环境控制，基本上你自己的意愿，我要醒过来。你睡得不够还是要醒过来，是不是？我们现在很多人都这样，我睡不够还是要醒过来，我要工作要做，我要人家要照顾，我要煮餐要煮，我要供要上，要上班，我有什么东西要做。你的责任越大，人睡得越少。所以以前有钱的人，香港有钱的人呢，早晨3点4点钟就坐游艇去这个海边， 在海中香港岛那个在跟九龙的中间那个 harbor 来想东西啊，越有钱的人越多游艇，我觉得他们没有时间做游艇啊，是吧？有钱的人哪里时间可以悠闲钓钓鱼啦？没有，是他的办公室那个游艇呢，他就坐在外面呢，自己看一个报纸，打个电话，就去想整个公司的纠缠。人家还没睡醒的时候，他已经在外面。现在打工的人呢，就不需要太早睡醒，你准时到就好了。但是老板很辛苦。现在呢，就是第二个就是说谨守，谨守呢就是睡。谨守几个字是怎么来的呢？什么叫清醒呢？啊，几个字很特别的。清醒的意思呢，这个希腊文跟上面第四章有一个字差不多的，如果我们说字根的话呢，应该是差不多一样的字的源头，虽然没有100%肯定，但是什么呢？是跟你看看在第四章哪一个字是一样的字呢？谨守。第四章我们刚刚所读的13节到18节，那个谨守啊，在第五章的用的那个谨守是第四章哪一个字的？几乎是一样的字根。有没有人试试看？是在第17节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的云字。这个很特别，这个很特别，这个说耶稣基督啊，这再来的时候啊，将信徒啊提到哪里？提到云里。哎呀，我们中国人不晓得你的以前的背景怎么样。我说有云的话，好像满头雾水啊，头在云里啊，就基本上那个人呢、很模糊不清。但圣经呢，刚刚相反。圣经的意思呢，在云里的意思呢，是很清醒的意思。什么叫在云里很清醒啊？因为云呢不是风，云跟风不一样。在圣经的观点呢，风是有力量的，云是没有力量的。云是安静的，云是静止的，是风是有动力的。所以圣灵是风，是不是？圣灵是好像风吹过一样，但是灵里面云里面呢是安静的。什么叫安静？是清醒的，不受环境影响的。当然我们在现在，我想我们这边很多可能都学过天文学，云有分三种的，有六千尺以下的，6000到20000尺中间的，2000尺以上的可能是最没有雨的，就是最远的。中间的就是你发现中间的云层出现的时候呢，雷快来的，就是风暴快来。最下沉的呢，就是说所谓的已经在下雨了，毛毛细雨啦，这一种的最下沉的那种。所以现在讲是什么呢？现在空中呢，很多解经家说可能是讲到第二种，在这个中间雷电快来了。什么叫雷电快？所以在天上呢，在前书第四章讲到空中雨主上帝在云里的时候呢，就有吹号的声音。如果是叫科学叫圣经的神学啊，都可以接受，是不是？同样的东西没有矛盾，因为神讲的话，神的吹的号的声音跟雷声有什么不一样？现在没有人知道，但是已经存在了这个科学的那个原理已经在那边。所以人家看到中层的云出现的时候呢，代表它还没下雨，但是发现那个雷啊风暴就马上要来。所以在这边讲什么呢？就是说清醒的意思就是你要在神的面前不受环境影响，叫清醒。喝醉是什么意思？你受酒的影响。现在你要清醒是不受任何东西的影响，你就是这样安静的在神面前来侍奉他。通常我们在讲道的人很受人影响，人家说你好你就希望多讲一次，人家说你不好你就希望不来了。是不是这样？人家出人工给你吃，你一定还要继续去讲。不是，在神的面前，所以他马上要来的是说，我们要清醒啊，要知道你做什么东西是最有价值。人家给你钱去讲的不一定是应该讲的，人家不给你不应该代表你不去的。你要知道那个价值在哪里，要清醒，不是有 喝醉酒的人也是跟还没有半睡半醒的人一样，什么东西都乱来，这个决定都错误的。你的侍奉，如果你回头看看你过去所选择的侍奉岗位也好，做的事情也好，跟谁配合也好，如果你发现有不对劲的时候，你自己问自己，是不是我在酒里面侍奉着？如果你说我是清醒的，那个时候虽然你所跟那个同工虽然是困难，你还是觉得喜乐，因为你清醒，你知道价值在哪里。所以保罗自己看见异象的时候，在腓立比、帖撒罗尼迦、米里亚三个地方都遭大灾难的时候，别人在打，别人踢，别人在赶走，他不怕，他知道这个是异象。所以清醒的人呢，他在神面前不是说有没有困难，乃是说在神面前做的事情有没有价值。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再继续看的话，我就时间可能时间不是很够，我们再继续看的话呢，你就发现这些字就出来，就是解释就出来。所以因为睡了的人在夜间睡，醉了的人是在夜间醉，但我们既然属乎白昼，就应该谨守，就是要清醒的意思，把信和爱当着护心镜接松，把得救的盼望当着头盔。所以信望爱同样三个字又重新出来了，他这样信跟爱，这信保护你自己，爱是保护别人，是信是保护你自己，爱是保护别人，爱不是保护自己的，叫自爱。自爱当然是神爱你，不是你爱你自己，你根本不爱自己，你爱自己就不会那么晚才信，你爱自己。所以信是保护你自己的信仰，你知道认识神的话。所以提摩太前后书跟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凡是提到信的都是讲到信仰的正道。所以你要学习正道，你要去爱，爱的准确，就是给的东西出去的时候呢，给的准确，保护别人。那还有呢，那个头盔啊，什么叫头盔？其实头盔这个字是我们的，当然希腊文用的时候是用来翻译成为 helmet 头盔。但基本上那个字的意思是说包围你头的那块东西，围着头的那块东西，什么意思？保护你。是什么保护你？就是用救恩的保护你。什么意思？救恩保护你呢？其实有两个思想，一个呢是平常的思想，就是说你已经有救恩了，所以你就不怕，你就继续向前走。但是呢，我在想另外一个可能性，给大家去参考一下。什么叫救恩的头盔呢？就是看见了神有没有保护其他的人，你有没有一个愿意向前走的那个盼望。什么叫向前走的盼望？就是有没有叫更多人头上有东西包着保护他，这是全福音的意思。他的头上有没有头盔啊？你如果他头上没有头盔，你就要担心他，他头上的头盔你就不需要担心他，要神保守他。所以我们在神面前不但是学习正道用爱心，然后你要看神怎么样给你一个盼望。我发现我最喜乐的时间的侍奉有高低起伏，最 喜乐的就是带人信主，真的没办法。你讲道，你教学，你写讲义，不管做什么都不够带人信主的喜乐。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尝过这个喜乐，看到那个人头上，在他头上今天受洗了，可以救恩的头盔放在他头上，是多么荣耀的事情。是神借着你用你自己的信仰爱心来将这个救恩的头盔传给他。我们盼望神继续的祝福我们每一位。当你自主参与的时候，你要选择，你要不要半睡不半醒，你要完全的醒，你不要好像风吹来吹去，哦，今年我们流行这个啊，明年流行这一个，是吧？我在芝加哥来的，我就知道十几年流行 Willow Creek， 现在十几年流行 Saddleback， 是过以后十几年流行什么东西不知道。如果你是这样来来去去的话，你就不知道你要做什么东西最有价值。现在多人去的教会都是讲圣经的教会，不是做话剧的教会。你知道过去20年很多教会从讲道变成话剧，
你说大家没听过，有没有看过这些教会？为了吸引慕道朋友稀可来，每一个教会都变形了，就从讲到讲到45分钟，现在变成讲到20分钟，前面做30分钟话剧。这些教会现在没人去了，因为话剧啊，我看电视更好看，你的水准还不够，讲话还不清楚，你的人还不漂亮，但是讲道没人能代替，电视没办法代替，电影没办法代替，你的朋他的朋友没办法代替，讲道的只有神自己才是真实。所以潮流啊，你要有云的心态在神面前，因为以后啊，神要在云里与你相遇。我们一起祷告。天上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今天早晨的时间，看见每一位在座的兄弟姐妹抱着一个渴慕饥渴的心来到这里敬拜，享受与你的相遇，与你的同在，跟兄弟姐妹一起来团体的来歌颂你。但求主你祝福我们所看见的，不是只是一个小小的士兵，小小的一个人物，在你眼光每一个人都是你所重用的人，他们是你的仆人，他们是你要话语出口的人，他们的心是你所宝贝的，他们的灵魂是你用重价所救赎买来的。所以我们感谢你今天早晨给我们看到兄弟姐妹在这里一起侍奉，我们也愿意一起来向前走的时候，我们十几年来怎么样从查经班，现在教会有机会一起的来敬拜侍奉，但愿主你叫这个地方成为一个造就更多人的地方，叫更多人不单止他自己是有没有所谓的身份我们能够讲神的话，乃是我们每一个人读一句话就可以讲一句话，你读一张圣经你就可以讲解一张圣经。所以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个福分，求主你祝福，当我们在牛年我们中国人要开启一个新的新年的时候，巴不得我们也立志，立志不是行善，乃是立志向着主，我们自己的善不够，但是需要主你自己的力量加强我们的力量。所以我们感谢你，听祷告奉主的名，阿门。